武圣张三丰在年轻那会儿也没少受挫折。头一个这婚姻问题，头一个大打击，让老师古凤春臭骂一顿，逐出门外。张三丰哭着走的。呀，古来西呀、啊，跟他感情挺好，一直把他送出多远去。二弟啊，我爹就那脾气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过些日子他老火气一消了，你还回来。哎，你千万别记仇，我怎么能呢？老师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而且传授我绝技，我终身不忘，铭刻肺腑。老师骂也骂他，打也打他，这不算个什么。说是那么说，走了就没回来。后来张三丰路遇奇人，叫三清上人司马德超，那人能耐可了得，那是个隐士，又传授他能耐，后来叫他许了愿，终身不娶。干嘛呀？入玄门做了道士，成了三清弟子。要怎么张三丰出了家了呢？后来接草庐，创办紫霄宫，创办武当派，没有杂念了，就是前沿武术，一个门往里钻，这才成了武圣。那是张三丰的事儿。翻回头还说古凤春，撵走了张三丰，过了俩多月，这事才平息了。后来他主张，谁说也不行，非把女儿嫁给司空亮，就这么地了。但是老伴至死不同意，古来西也不同意。你别看他那么说，也没算最终拍板，始终没拍板。特别是古来西跟他爹不和，心说爹这什么脾气，不是人脾气。你就是爹呗，你也不能这么干事儿。那张三丰犯了什么错了？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把人撵走了。你到了现在不闻不问，也不知道我这师弟是死是活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。对于妹子的婚事，他不同意。另外，他还知道个情况，他就纳闷，为什么那天我二师弟跟妹子正在房中谈话，刚说了几句，我爹就赶到了，难道说是巧合吗？后来他一了解，是司空亮给报的信儿，司空亮找来的。心说这不是小人吗？这不是小人吗？他妈这种货，我妹子怎么能给他？所以他从中竹篮，这事儿始终没定下来。司空亮也知道，装着没事，在大师兄面前还是毕恭毕敬。你还说说说什么？他也不往心里头去，照样学武。可是古凤春呢，偏疼偏爱他，就把追魂夺命剑的绝招倾囊而赠，既没传授张三丰，也没完全传授给他儿子，全传给司空亮了。就是司空亮偏得呀，把绝招全学会了。这一年8月15，赏月的日子到了，司空亮打定了主意，来找师兄来，见着古来西。师兄啊，今天我师父说了，放假一天也不练功了，咱们是不是出去溜达溜达，看看山景？本来古来西就烦他，一听这话，有什么看的？一年365天，光在山里头转悠，还有什么山景可看？他往天跟今天不一样，今天过节呀。登上跳月崖赏月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您是不是去一趟？不去，没那个兴致。另外，大师兄，你要去了还有个好处，老师把追魂夺命剑全交给我了，尤其那最后的8招，
追魂夺命的八绝艺，你会吗？
都交给你了
啊，没交给您吗？
没有。
咱利用赏月的机会，我把这招传给您，你看怎么样？您是我师兄，我独占独吞，我觉着心里头不忍，交给您了，咱们俩切磋技艺有多好啊？古来心想，这也是个好主意，不为赏月，就为学剑招。但是对他爹心里头不满意，心说爹你不分里外了，你我是你亲儿子，你不教给我，你教个外人，我呀还得学会来。就这么的跟司空亮登上跳月崖，九华山的顶峰太高，登上这儿往下一瞅是云雾缭绕，有块平地，两个人在这待了一会儿，唠了几句闲嗑，晚风一吹的确挺舒服，最后谈到武术。司空亮说，这么办，你把宝剑拽出来，我现在就教你最后这八招，来，咱准备好啊，来。古来西也没多想，收拾收拾衣服，把宝剑的手中一挂，来吧。我说师弟啊，我跟你学学。说个学，两个人往跟前一凑，一开始打的慢，后来是越打越快。古来西做梦没想到，司空亮居然下起毒手，那剑招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哎呀，古来西看这是真的，哎，师弟，别闹着玩，我盯不住劲儿，快住手！说什么他也不住手，相反的变本加厉，揉揉揉揉揉揉揉揉，把古来西逼上矮头，到这个悬崖的边上。古来西一个没留神，让他这一宝剑正扎在小肚子上，扎进去可不浅呐！古来西疼的啊！一剑就插上了，这宝剑都撤不回来了。最后司空亮一抬腿，撤剑当人，扒这一脚，从跳月崖上就摔下去。你想想，连扎再摔，这人好得了吗？司空亮这心也噔噔噔噔直蹦了，他不敢往下这么看，怕掉下去，扒着一棵树他往下看看。哼，心说古来西呀，你自己找的，你这婚事有什么不好？你妹子嫁给我有什么亏吃？你横拦竖挡，不然的话我能下棋毒手吗？这纯粹是你自己找的，休怪我无情。他把血迹全都擦干净了，宝剑上血也擦干净了，假装没事一样，在跳跃崖上他蹦蹦蹦蹦蹦蹦蹦的浑身是汗，一口气下了山，回到跳跃山庄，进屋就喊师父师明，了不得了。古风春不知他怎么回事，迷迷糊糊刚要睡，这一嗓子撕心裂肺，老头就坐起来，怎么着？师父坏了，我大师兄离家出走了，喝了点酒，发了一顿牢骚，说从今以后再不登家门了，我怎么劝也劝不住，还捶了我好几拳头，他跑了。你看我浑身是汗，追我也追不上他。老太太一听急了，儿子走了，当娘的能不心疼吗？让女儿去撵，撵半天没有，他没那么回事儿。古凤春没撵，古凤春一听啊，我明白明白，啊，这小子哪是我儿，
我们是冤家对头。
这二年来我就发现了南不顺北不顺，走了，活该，走他，早晚有一天他得回来，我当爹的我找他呀，他也怎么怎么，走走走，正好省着有人在我眼皮底下气我，他没找。这事儿谁也不知道，
那司孔亮这个人多歹毒啊、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放下心，心说那肯定古来稀没个好，那剑扎那么深、摔下去那底下狼虫虎豹什么野兽都有，他是万无生理，他就这么想的，他真没想到这古来稀还能活着。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，
就是这个道理。可当时他认为是死了呢，认为这个戏法变得不错，这回秋月还往哪儿跑，不是我的是谁的、他是心满意足。没过了些几天吧，这天下雨，九月的时候这雨还挺大，古风春也没出去，正在下雨的时候来了几个背雨的，多少年来没有过这事，这几个背雨的斗笠蓑衣都夹着包进了屋了。哎，老乡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是进山买药的，没想到遇上大雨了，打算在这避避雨讨口茶喝，你看这事儿算个什么呢。古风春说行，请进请进请进，把大伙让到屋里头，这些人全都做好了，可斗笠没摘，光把蓑衣全都脱掉了，叫老伴儿赶紧给烧茶，茶叶不太好也行吧，凑合吧，一会儿水烧好了，这几人喝着茶冒眼挤往下拽，古风春在旁边坐着陪着就有点纳闷，心说进了屋里个大帽子不不愣愣的为什么不摘，他就问几位哪儿来的，你们是什么地方上这儿来采药的。
我一手的这主喝了一碗茶，把斗笠摘了，啪一扔，
古凤春认得我们呀，
古凤春你看可吓坏，真没想到，
那边吓什么，这人当初就是开封府皇宫大内一等侍卫，姓胡叫胡林，胡子侠。他怎么认识，能不认识吗，在开封住多年。另外杀宗亲王赵启的事情这胡林全知道，两个人还交过手。古凤春以为过去那么多年了，都改朝换代了，还有什么呢，哎，今儿官人来了，胡林这一摘帽子，那几位把帽子撤掉，唰啦把家伙全拽出来，锁链子拿出来了。胡林一笑，呵呵，哎，我说古凤春呐、古凤春你真行啊，没想到你待的这么稳当，杀了那么多人，把亲王给杀了，你好得了吗，你逃门在外隐匿在九华山呢、你没想到吧，天理昭彰报应循环，我们已经采访到你的踪迹，经过调查知道你住在这儿，今天奉旨前来抓你给宗亲王报仇，你别忘了现在仍然是大宋国朝。那怎么来的，古凤春一点也猜不透。哎呀，古凤春一看大祸临头了，能束手被擒吗，后头是窗户、他使了一招叫燕子头颈，啪一转身，哗，后窗户撞开，他就跳到外头去，他打算要跑，哪知道双脚刚一沾地，再看房上墙上院里院外一百多号
进屋的是几个，外头都埋伏着呢，把弓箭全准备好，别别扎，弩弓盒子，长矛大刀，伏兵四起，院子包围了。
就听这阵胡林在屋说话了，哎，姓胡的，知道你能耐大，我们想抓你绝对抓不着，事先做好准备了，山里山外全是我们的人了，你往哪跑，你跑得了吗？另外我再告诉你，你回头往屋瞅瞅，这是怎么回事，你看一眼。古凤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转回身往屋里看，大吃一惊，老伴司空亮女儿全叫人抓住了，五花大绑，刀牙脖下，看着，
你乐意跑跑你的，有能耐就跑，你前脚一走，这三口马上开刀问斩，你要不要了你就走。
哎，
那个人到了这种处境怎么办，真忍心自己跑了，把一家人都给留下。当时古凤春再有能耐也施展不了了，没有办法，回到屋里头跟胡林说，哎，胡林呐，你要是个人物，你把我家人都放了。
哎，行了行了，
你束手被擒，我们就抓的是你，你跟我们去打官司，你这一家人都放了，马上就放， 你把家伙放下，
咱们说话可算数，要欺骗我你对不起鬼神，
哪有那道理，肯定说话算数。
好，打吧，打，
往上一闯，把古凤春给捆上。胡林看了看，不行，一根绳子不行不行，他这功夫棒极了，拿铁锁捆，铁锁捆还不行，拿铁丝把手指头都给吊上了。他会金钟罩铁布衫，会锁骨发，一般的绳子锁不住他，捆得密密麻麻，躺那块干脆动不了地方了，这才放心。古凤春这回没说的了吧，这三口人都给放了，那真说话算数。夫人王氏过来搂着丈夫哭开了，丈夫喂，丈夫喂，我认为多年嘛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没想到官府还在追查此事，你落到他们手里了，还有个好吗？我是你的妻子，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挨刀，丈夫，我要先行一步了，啊，帮一脑袋，王氏碰死了。哎呀，古凤春一闭眼睛是人事不省，后来被你带走了。据说啊，据说谁没看见，说这古凤春死的太惨了，带到衙门去飞行拷打，最后问成剐罪，一刀一刀给剐了啊，这是据说。夫人也死了，整个这一家子就这么完了。可是家里剩下谁呢？就剩下秋月跟司空廖，人家说话算数，没株连家族。那这夫人呢，乐意碰死，要不碰死也没事儿。就剩下一男一女，司空廖乐了，哈哈，心中非常得意，心说：“秋月呀，这回除了我，我看你还能嫁给什么人？”